本周 Jubilee Channel 发布了一期节目，原本的标题是 Christian vs 20 Atheists featuring Jordan Peterson， 基督徒对阵20位无神论者，嘉宾为 Jordan Peterson。 但 Peterson 连基督徒这个标签都不愿意用来形容自己，所以他们把标题改成了 Jordan Peterson vs 20 Atheists， Jordan Peterson 对阵20位无神论者。不过对于许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向有疑问的怀疑者展示基督信仰真理的好机会，但却错失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会讨论 Jordan Peterson 的护教学到底有什么问题，如果你愿意称之为护教学的话，但我也会谈谈 Peterson 作为一个真诚追求真理的人，他有哪些地方是值得肯定的。如果你想帮助我们继续制作这样优质的内容，就别再犹豫订阅到底是什么意思，直接点击订阅按钮并访问 transformpodcast.com， 帮助我们保持频道无广告赞助。现在 Jordan Peterson 的基督徒现象其实挺奇怪的，因为他对自己的宗教信仰一直都很模糊，但很多人也把 Peterson 看作某种基督徒人物，甚至还有整本书专门讨论他和基督信仰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正因为这个原因， Jordan Peterson 在基督徒中很受欢迎，但也让人非常抓狂。 Peterson 很擅长解释世俗生活中的坏消息，但他却无法讲清楚基督信仰的好消息。说到坏消息， Peterson 最初成名是因为他批评加拿大的跨性别法律，这些法律通过强制人们使用特定代词威胁到了言论自由。在这段2018年的经典采访中， Peterson 直接反驳了一位加拿大主持人提出的荒谬观点，也就是人有权利不被冒犯。
你在那里面提到了言论自由，为什么你的言论自由权利要高于跨性别者不被冒犯的权利？
因为要能够思考，你就必须冒着冒犯别人的风险。我的意思是，你看看我们现在的对话，你知道你显然也愿意为了追求真理而冒着冒犯我的风险，那你为什么有权利这样做呢？这其实挺让人不舒服的。
我很高兴我让你坐在这个位置上，我很高兴我行使了我的言论自由。
但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就像你正在做你该做的事，就是深入挖掘，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以你，
这正是你应该做的。但你是在行使你的言论自由，确实冒着冒犯我的风险，这没问题。我觉得你这样做挺好，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所以你也没有只是坐在那里，我只是想弄明白这一点。我的意思是。
Peterson 的网络讲座获得了数百万的观看量，很多年轻男性被他关于男子气概、反对政治正确、追求现实真理的信息所吸引。在最近这期 Jubilee 的讨论中，甚至有一位非神论者还为此称赞了 Peterson。
你和我有很多观点是一致的，我的意思是，谈到男人应该有男子气概这些话题，你和我100%意见一致。
通过他的书和讲座， Jordan Peterson 很好地揭示了现代世俗自由主义如何与我们对现实的认知相矛盾，以及他如何无法完整解释人的本质。 Peterson 还指出，我们的身份只有在宗教语境下才能被完全解释清楚。他的妻子更进一步，正式皈依了公教信仰。不过你会看到 Jordan Peterson 对此依然态度模糊，所以这些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 Peterson 最近在 Jubilee 节目中表现出的优点和不足。我们先来说说优点。Peterson 一开始就说，
无神论者拒绝神，但他们并不明白自己到底在拒绝什么。
我已经无数次见过这种情况，比如很多无神论者认为下面这个问题可以一举击溃所有关于神的论证。如果神创造了一切，那是谁创造了神？然而这个问题假设神只是众多事物中的一个超级强大的存在，所以说神创造了宇宙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神也只是又多了一个需要被解释的东西。但神并不是众多事物中的一个，神本身就是无限的存在，神是现实的终极根基，是存在的根本。问是谁创造了神，就像问是谁拉动车头一样。机车头和车厢不一样，因为它能带动车厢，而自己却不需要被带动。同样，神是万物的创造者，却不是受造物，因为神赐予一切受造物存在，而自己却不需要从任何地方获得存在。哲学家说，神的本质，也就是神是什么， 本身就是存在，或者说他就是。这就是为什么神在荆棘火焰中对摩西说，他的名字是我是自由拥有的。现在请看这两位和 Jordan Peterson 对话的无神论者，尽管他们自称对宗教很了解，却还是把神当作众多存在中的一个，并且认为如果你不相信某些神明，那你也应该拒绝基督教的神。
有多少信神的人就有多少种神，因为每个人对神的看法都互相排斥，各不相同。
我对波利尼西亚的神奇 Lono 一无所知，
所以你是在不了解自己拒绝的对象时就拒绝了他。
我并没有拒绝他。
你相信
我对他的拒绝并不比我对其他我不了解的东西更多？
你相信 Lono 吗？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相关性。
你相信他是一个存在于世界宇宙万有中的什么？
但我不相信 Lono、 宙斯或托尔，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我随意拒绝的其他神明，只是因为我更喜欢自己的神，而是因为这些根本就不是神，他们不符合定义。因为正如圣安瑟伦所说，神是人所能思想到的最伟大的存在，神是至高无上的存在。所以如果 Lono、 托尔或飞天意大利面怪在存在上有任何限制，受限于时间、空间，或是依赖于其他事物，那他们就不是大写的神，他们不是神，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不把他们当作神来相信的原因。当然，我可能会用其他框架来看待他们，比如可能有一个强大的生物，比如恶魔，自称是 Lono， 或者用其他被人错误崇拜的神明名字，但实际上并不是神。但这些东西都不是神这个词真正完整意义上的神。神本身就是对一切存在的无限解释，要么宇宙自己解释自己，没有解释，是无限解释链的产物；要么宇宙是由某个能自我解释的存在所解释。而有神论哲学家几千年来一直认为，只有最后一种选择在逻辑上说得通。然后我们可以进一步缩小范围，找到那些相信无限神的信仰，比如伊斯兰教、巴哈伊教或犹太教，并且认识到基督信仰在其中是真实的，因为基督教的神通过耶稣基督，特别是他的复活，向人启示了自己。接下来 Jordan Peterson 很好地指出了世俗道德其实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牢靠。他在回应批评者时谈到，
道德和人生意义无法在科学里找到。
在这里他很好地说明了，虽然科学可以描述行为，并为人类、黑猩猩等社会性动物为什么会有某些行为提供进化解释，但科学无法解释我们为什么有道德责任去做这些道德行为。
我们有一些例子，比如黑猩猩其实有基本的公平感，对吧？如果你给一只黑猩猩两颗葡萄，对吧？然后它的伙伴得到了三颗，对吧？
对，
它真的会很激动。我们还有类似的例子，比如我们做动物实验的时候，对吧？然后，
所以道德是内在的吗？
我觉得，
所以它先于科学存在。
我觉得其实
是这样吗？
更好的定义方式可能是社会性动物，我们也是，对吧？
对，
需要一定程度的道德，或者说
需要什么？
需要，
我并不反对。
当然，
为什么他们需要这个？
因为这是社会群体能够真正存活下去的唯一方式，对吧？我的意思是，
这正是我的观点。
当然，
关于科学，非常感谢。
科学做不到这一点，因为科学只能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样的，而不是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想了解更多内容，可以看我之前那期节目，我在里面批评了无神论者Sam Harris 试图用科学来奠定道德基础的做法。在这段对话中，很多无神论者让人觉得没有神也很容易拥有道德，因为很明显你就应该做对大多数人有益的事。
社会性动物我们也是，对吧？
对，
需要一定程度的道德。
我的良心就是我对，你知道，就是
对与错的感受。
对与错，对，没错，对对，
是的。那这种感受从哪里来？
我会说，这来自于进化出来的共情能力，以及我们认识到培养和运用这种能力的好处。
Sam Harris 在他的《道德景观》一书中似乎支持一种功利主义，这种观点把道德定义为提升有意识生物福祉的科学。但在本期节目后面， Jordan Peterson 说，
无神论者接受基督教的道德观，但否认这个宗教的根本故事。
他说的没错。比如说，如果你是个无神论者，认为道德只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你应该尽力提升有意识生物的福祉。1973年的短篇小说《离开奥梅拉斯的人们》描述了一个乌托邦社会，生活完美无缺，但这种完美却建立在一个小孩被关在地窖里挨饿受虐的基础上。 只有这个孩子受苦，社会才能完美。叙述者这样说，要用奥梅拉斯每个人生命中的所有美好和恩典去换取那一点点改善，要为了一个人的幸福机会而丢弃成千上万人的幸福，那才是真的让罪恶进入城墙之内。在故事里，有些人能接受这是乌托邦的代价，但也有人感到厌恶，选择离开这个所谓的天堂。而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那些选择离开的人才是故事里的英雄，他们做了正确的事。当然，这只是科幻小说的例子，但纵观人类历史，奴隶制一直被辩解为人没有平等权利，而且通过奴隶制这种制度，最能促进大家的利益。Jordan Peterson 很善于指出，奴隶制在历史上是普遍存在的，但最终推动全球废除奴隶制的正是基督教的原则。
我们在谈论奴隶制，很多人都用圣经来为奴隶制辩护，
每个人都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
他们是根据圣经，他们看了圣经，然后在美国南方用它来为奴隶制辩护，他们用圣经为奴隶制辩护。
是的，但新教思想的主流，尤其是主流，是坚决反对奴隶制的。
对，这
而且这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
对，
唯一一个，
对，
有反奴隶制倾向的运动。
如果
所有人类社会都曾经拥有奴隶，
对，
所以你不能把这归咎于圣经。
如果人类决定，
哦，先回答这个问题，
关于奴隶制吗？
所有人类社会都曾经有奴隶，所以你不能把这归咎于圣经。
你可以说圣经助长了它，
但如果你纵观历史长河来看，并不是这样。
所以，不管是像离开奥梅拉斯的人们这样的假设，还是现实中令人震惊的例子，世俗主义都很难用非随意的方式解释为什么我们应该把每个人都当作拥有平等权利的人，尽管我们的能力并不平等。而且他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不应该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去剥削少数人。正如史波克舰长会说，
如果我要诉诸逻辑，逻辑显然表明多数人的需要高于少数人的需要。
但另一个问题是，这并不意味着你永远不应该让某个生物受苦来提升其他人的福祉。当我们把一个杀人犯终身监禁时，我们损害了他的福祉，但也通过让其他人感到更安全而提升了许多人的福祉。当然，你会说这不一样，因为杀人犯活该受苦，但奥梅拉斯的孩子却不该受苦，这就引入了科学无法辨别的道德计算新变量。也就是人类应该因他们的行为，甚至他们本身的道德价值而被以某种方式对待的观念。比如说，你可以通过无痛安乐死新生残障儿童，甚至是轻度残障儿童，来提升整体有意识生物的福祉，但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这其实是谋杀而不是道德。所以 Peterson 再次很好地说明了坏消息为什么坏，但因为他还没有完全接受对基督信仰的正确理解，他也无法解释好消息为什么那么好，也就是基督如何救赎我们和整个世界。比如看看 Peterson 对如果有神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
如果有神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在基督教传统里，人生的意义就是主动自愿地向上牺牲自己，好让天国能在地上建立起来。
所以你是想进天堂避免下地狱吗？
对，这样理解也不错。
好的，
这样理解也不错。
那天堂的意义是什么？你明白？所以是这样的。
至少
我们可以无休止地讨论下去。
至少天堂就是没有无尽的痛苦。
像 Peterson 的很多回答一样，这里有一些真理的影子，但却没有抓住重点。相比之下，巴尔的摩教理问答这样说：问题，神为什么造你？答案，神造我是为了让我在今世认识他，爱他，侍奉他，并在天堂永远与他同享幸福。但对 Jordan Peterson 来说，似乎重要的不是你相信什么，甚至不是你和神的关系，而是你做了什么。人生的意义就是开启神的国度，天堂至少是没有痛苦的生命。或者看看他对信仰的其他回答，信仰的根基不是你说了什么，而是你做了什么。
最理想的情况是你说的和做的能够一致，但我认为如果必须优先考虑，应该先看你关注什么做什么。这其实正是基督在福音书里说的，因为他指出法利赛人，比如他们嘴上说的都对，但却什么都不做，而且基督非常明确地指出这样是不行的。
所以看起来 Jordan Peterson 并不在意自己是不是被认同为基督徒，他更在意的是活得像基督徒。这有一定道理，因为圣经经常谴责那些自称虔诚却不按信仰生活的人。 但这种匿名基督徒或者只做不信的基督徒终究只能走到这一步。如果你被宣传为一个公开为基督信仰辩护，面对无神论者攻击的人，这种信仰并不合适。Jubilee 那期节目里被网络上转发最多的片段，就是 Peterson 说每个人，包括无神论者，都在敬拜某种东西，而其中一位无神论者 Danny 试图通过把 Peterson 和公教联系起来来难住他。你怎么定义敬拜？
关注，
关注，做，
优先考虑，
公教徒。
还有为之牺牲。
公教徒关注什么？他们会不会把玛利亚看得比其他所有人都重要？
不，我没说比所有人都重要，对吧？我没把这个加进我的定义里。
你明白，你明白。
我一开始就说过有层级。
你关注公教，
所以你可以浅浅的关注，也可以深深的关注。没有，
但你现在又往定义里加东西了。可你最初的定义，
我一开始就加了层级的部分。
让这段对话变得复杂的原因，是我们必须先定义敬拜这个词。敬拜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知道 Jordan Peterson 经常被批评定义词语太细，但很多人，包括无神论者，甚至不少基督徒，都认为敬拜是个非此即彼的概念。敬拜要么只给神，要么不给任何人，只能敬拜神。但其实传统上敬拜这个词有很多层意思，核心是给某人他应得的尊崇和价值。
Giving him or her what she is worth. It's why we call a judge.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称法官为阁下。在加拿大，有些市长被称为 Your Worship。这也是为什么公教徒会给圣徒他们应得的尊敬，尊重神在他们生命中的作为。而公教徒会给圣母玛利亚更高的尊敬，因为他曾说万代要称我有福。但公教徒只把最高的敬拜和祭献献给神，因为神是一切现实的根基，配得我们最高的敬拜。但这整段对话让我觉得很奇怪，就像是一个新教徒想难住一位使徒传承的基督徒，结果却被 Jordan Peterson 的回答绕晕了。你了解无原罪使胎吗？
这和现在讨论的有什么关系？
因为你会去公教堂，不是吗？或者你最近去过，你对公教感兴趣，对吧？
当然。
好，你了解他们的教义吗？
有点了解。
好的，你了解
他们的教义很深奥。
他们怎么看待玛利亚？
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
因为你是基督徒。
那是你说的，我可没这么说。
哦，这是什么？这是基督徒对无神论者吗？
我不知道。
你现在不知道自己在哪吗？
别耍嘴皮子，我是认真的。
要么你是基督徒，要么不是。
如果你耍嘴皮子，我就不跟你说了。
哦，那要么你是基督徒，要么不是。到底是哪一个？
我可以是其中一个，但我没必要告诉你。
可以是你没必要告诉我。我原本以为
这是私人的，
我是被邀请来和一位基督徒对话的。难道我现在不是在和一位基督徒对话吗？
不是，
不，你是被邀请来。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看看这个 YouTube 频道的标题。你大概点错了 YouTube 视频。
你真是挺有意思的。
是吗？但你其实什么都不是，对吧？你不是基督徒。
好吧，我不想再和他说了。
我同意，这真的很让人抓狂。因为这个圆桌讨论最初对受邀的无神论者来说是被宣传成和一位基督徒辩论的机会。 Jordan Peterson 不能在自己公开参与这些重要议题时却又说自己的信仰是私人的，虽然和他辩论的无神论者看起来也不怎么讨人喜欢。而且虽然指出世俗世界观的缺陷很重要，但你需要用一种能够刚人对方立场的方式来做。看看 Jordan Peterson 最近在 Times with Aquinas 采访中的说法。
你怎么看？
对吧？
无神论最有力的论据是什么？
对吧？我觉得无神论没有什么好论据。
那
我认为这基于对世界本质的根本误解。所以就是
好的，
就是你怎么说呢？这就像是下了一步违规的棋。
但连圣托马斯阿奎那都说恶的问题和存在有自然解释的可能性，这些至少是值得认真回应的无神论论据，所以阿奎那也给出了回应。Jordan Peterson 这种一概否定的说法，在你想和持不同意见的人交流时，其实没什么帮助。我们还要记得 ，Jordan Peterson 是心理学家，不是哲学家。他对人的处境有一些很好的见解，但一旦涉及更深的形而上学问题，我觉得他就有点力不从心了。但最让人沮丧的是 ，Jordan Peterson 常常会非常接近于肯定基督信仰，但当他看起来快要承认时，又会退缩。比如看看 Peterson 对 Alex O'Connor 关于基督复活的回答。如果我带着松下摄像机回到过去，把摄像机对准亚历马太人约瑟的坟墓，那个小液晶屏会不会拍到一个人从坟墓里走出来？
我会猜，猜测是会的。
所以，这对我来说，似乎就是相信复活这个历史事件，或者至少相信耶稣离开了坟墓。那当有人问你，你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吗？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能直接说，在我看来，是的。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那些亲眼见到的人也不知道。
看到一个在重要问题上显然很有思想的人，却无法完全接受神所启示的真理，真的让人感到遗憾。我觉得部分原因是 Jordan Peterson 的自我怀疑，他认为要做一个质疑主流、追求真理的自由思想者，就不能让自己被简单的归类。再看看 Jordan Peterson 关于是否会像他妻子一样成为公教徒的说法。是什么阻止你接受你妻子的信仰？
你是说那些麻烦的公教徒吗？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东西在阻止我。
那是什么让你犹豫？
我觉得没有什么让我犹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所以。
Is it in yours? 那你的命运里有吗？
Is it in mine? 我的命运里有吗？ I would say it's unlikely. 我会说可能性不大，但。
Why do you say unlikely? 你为什么说可能性不大？
I exist on the borders of. 我总是在边界上生活，所以为什么会这样？
So, why is that?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但事实就是这样。
最后，我想用我之前在关于政治基督信仰那期节目里的话来结尾。我会把链接放在下方，因为那个运动里还有其他和 Jordan Peterson 有类似问题的人。如果 Peterson 因为觉得自己的身份就是不满足于简单答案，总是活在边缘，所以不能成为公教徒，那真的很可惜。但我想告诉 Jordan Peterson， 一个人完全可以成为公教徒，同时用1000个生命去思考那些关于神和世界没有简单答案的问题，许多圣人本身就不是能被简单归类的人。而且，有时候有个简单答案也没什么不好。从他的采访中可以看出 ，Jordan Peterson 很爱他的妻子 Tammy， 他爱他的妻子这句话对他来说意义非常清楚，这不需要任何额外的解释。当然，我们不该有幼稚、孩子气的信仰，但我们应该有孩子般的信心，像小孩信任父母那样信靠神，即使在这个让人困惑的世界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虽然我们可以批评 Jordan Peterson 最近在 Jubilee 的表现，但这不该掩盖我们以爱心回应他，为他持续归向基督和基督的教会祷告的责任。非常感谢大家收看，祝你们今天蒙福。